弟兄姐妹，主里平安。请您和我一起想象这样一幅图景：一家公司在一年不错的收益后，在年终举办酒会。饭后，一名部门主管招聚他最信赖的手下，要聚在一起。手下们此时在想：过去的一年我们成绩不少，主管这时把我们招聚在一起，是明年会加薪吗？我们都是主管的心腹，是有谁会被提升吗？他们又想到马上就要过节了，紧张与喜悦夹杂在一起，心中颇有不平静。而此时，主管的心中也不平静，因为他就要离开这家公司了。按照常理说，他完全没有必要告诉他的手下他的计划，离职前14天打个招呼已经算仁至义尽。但这个主管不一样，因为他关心自己的手下，也关心这家公司。您觉得他会怎么做？您大概可以猜到为什么我用这个比喻做开头。在约翰福音14-17章这段被称作临别讲述的经文中，主耶稣和他的门徒的处境与这个比喻多少有些类似，至少对于门徒来说是这样。门徒们和耶稣在经过3年的朝夕相处之后，在这过去的一周，他们跟着耶稣光荣进入圣城，他们目睹了众人高喊着何塞纳，要拥戴他为王，他的教导似乎也越来越有权柄。明天就是逾越节，今晚门徒们和他们的主一起吃着宴席，一切似乎都看上去很美，甚至可能有些兴奋。因为在圣经中，我们看到门徒们甚至在争论谁算为大，但同时他们又有些忧愁，因为耶稣不断地和他们说他要离开，他要离开，他要受死，甚至还说有人要卖他。他们不太明白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对于未来的憧憬，他们是很模糊的。他们不知道耶稣他要去哪里，他要做什么，不知道自己会面对什么。他们不知道跟随耶稣做他的门徒，这样的未来到底是什么样子。但这一切，耶稣都知道。他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他也知道门徒要面对什么。除此以外，他关心门徒们的生命，关心他们的事工，他们的未来。您觉得他会怎么做？上面所提到的那位主管，因为关心手下和公司，他会提前告诉他的手下他要离职的去向，他会嘱咐他们今后的职业发展，甚至也许他还会推荐一位和他一样关心他手下的人来接替他。换言之，这位主管关心他的手下如何成长为更成熟的员工，同时他关心如何继续发展着公司的事业。我用这个比喻来类比主耶稣，实在有些失敬。但如果人可以做到这些，我们的主难道做不到吗？而这正是今天这段经文我要试着和大家分享的内容。主耶稣在要上十字架前的晚上，在要离开门徒之前，关切的是他们如何成长为属灵生命成熟的基督徒、使徒、圣徒，并如何开展大使命的工作。换言之，主耶稣此时关切的是，当他升天以后，门徒们如何在生命中和事工上成圣。所以今天的信息，我想和大家一起从3个方面思考成圣这个基督徒生活的要则。我用这个题目不是要斗胆给大家罗列成圣的条款或者规定，而是希望借着思考经文，我们能看到耶稣给门徒们教导了切实可行的成圣的方法，让我们可以理解并且遵行这个似乎听上去有些抽象但是却又十分重要的概念。第一，成圣的本质。 什么是成圣？若以这今天这段经文去为窗口去理解，成圣就是基督徒与圣洁的主联合，来改变我们的思想和行为，让生命持续成长，成为圣洁。所以基督徒成圣的本质，首先是三一神的工作。在约翰福音15:1-5中，耶稣用了一段葡萄树的比喻，启示了圣父和圣子在门徒成圣的工作中各自的角色。关于圣父，耶稣说道，他是栽培葡萄树的人，并且是修剪葡萄枝的人。这个图景说明，圣父在使门徒成圣的工作中有绝对的主权。圣父决定，他说的算。他有计划。为了要让门徒结更多的果子，圣父要有目的的去工作。而关于圣子，也就是基督，耶稣说道，他自己是真葡萄树，门徒们是枝子，并且他用自己所讲的道已经洁净了门徒们。这说明基督通过教导执行了成圣的工作，并且作为唯一的中保，让门徒与圣洁的神联合。但在这里我们可能会问，基督作为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我们如何与他联合？我们如何到他里面？是我要钻到他的肚子里面吗？还是说他要钻到我的肚子里面吗？尤其是当我们看到这里，他即将复活升天，对于门徒们和对于我们来说，若基督不是在地上，我们如何与他联合？这就引出圣灵在成圣工作中的角色。倘若我们向前读到14:16-17，耶稣说他会差圣灵来到门徒中间，并且要在门徒里面。而若向后读16:16-11，耶稣说他去与门徒有益，因为他去了，圣灵保惠师才会来。这样看来，与基督的联合不是物质、肉体或是空间上的联合，而是圣灵住在我们心中属灵上的联合。如同以弗所书1:13-14中保罗讲到，圣灵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印记。所以像是说，圣灵如同一条牢固的锁链，把我们和基督紧紧地连接起来，让我们不断地被更新，成为圣洁。关于圣灵的工作，达顿长老会在这个系列讲道中有更清晰的教导，在此我就不再多做剧透，或者是班门弄斧。如果您像我一样，被我自己上面所讲的这些内容搞得有些晕的话，您大概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你刚才说的这些事情与我有何干？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成圣的本质首先是神的工作，但同时也是基督徒的祝福还有责任。成圣是我们的祝福，因为是神在做着工作，所以一定会成就，我们就可以安心，不必担忧。我记得当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和爸爸妈妈开车出游，因为我爸爸当时是出租车司机，所以我们有一辆自己的小车。我记得当时回来的路上我睡着了，睡梦当中感觉我们似乎开了很久，于是在迷迷糊糊中我就醒过来，问我爸爸说，我们是不是开错路了？爸爸当时好像简单地回答了我一句，没事，我就安心睡着了。其实那天我们是不是开错路了，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但是我很安心，因为我知道开车的那个人是爸爸，不是我，我们就一定能回家。此外，成圣是我们的祝福，还因为神的三个位格全部参与到这个工作中，这就足见了在神眼中我们的宝贵。在今天这段圣经和他前后的经文中，耶稣向我们启示了神三个位格在救赎工作中同工这一深邃的奥秘。 这对基督徒意味着什么？对于基督徒，这意味着救赎的工作是由神的三个位格在永恒中细致缜密地去计划、去安排和执行。圣父满有荣耀，行使着他救赎的主权，他掌控着一切。而圣子本来满有神完全的尊荣，却甘愿顺服圣父的旨意，降卑披上人的样式。我们在这里看到，他把父神比作栽培的人，却把自己降卑比作一棵葡萄树。他不断地教导门徒，更要受辱，被钉在十字架上，承担着罪人的刑罚，并且复活后升天，要在父神面前为门徒代求。他要使门徒与自己联合，并有一天再次回来，他要完成他终极的救赎，为的是要让众门徒得到宝贵的复活的生命。而圣灵则住在我们众门徒心中，圣灵通过他超自然的力量，把门徒与基督牢牢地连接在一起，并且他在实时地见证着基督的工作还有教导。神这样细致缜密地去计划安排还有和执行着救赎的工作，为的就是要确保即将三次不认主的彼得可以成圣，他可以成长为磐石，教会可以建在他的身上，为的是要确保那曾经坚持说要看到父神才要知足的腓力，他也可以成圣，成长为第一个来到撒玛利亚传福音和给伊索皮亚的太监传福音的门徒，以至于他要被称为传福音的腓力。而神这样细致缜密地去安排计划和执行着救赎工作，为的是要确保你我还有在座的每一位相信他属于他的人，虽然如门徒一样，我们一样卑微并且会跌倒，却可以不断地被更新成圣，只等到在天上见主面的日子和基督再来的日子。我们的神是那么的伟大，却要如此大费周折地救赎我们，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如此宝贵。成圣是神给我们如此大的祝福，同时也是神给我们的责任。在十五章这段经文中，一方面耶稣不断地重复警告说，你们若不在我里面就不结果子，不结果子就要被砍掉，砍掉就要被扔在火里烧掉。神在人的面前只摆了两条道路，不是往上走，就一定是往下走。而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只有成圣这一条道路，别无选择。当然，另一方面，耶稣也不断地提出正面的要求。在经文中，我们不断地看到你们要这个字眼，你们要常在我里面，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要彼此相爱。耶稣通过这些祈使句命令门徒，事实上在告诉我们，是在告诉门徒成圣应该怎样做。这就带我们来到了第二部分，成圣的方法。耶稣讲到成圣的第一个方法，就是要常在基督里面。这时你也许会想，说好要讲些具体点不抽象的，结果又来了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概念。或者您可能会想，刚才不是刚讲过在基督里面，为什么在这里又说了一遍？若您有这样的疑问，请您包含，容我在这里解释。关于第一个问题，在基督里的确是有些抽象的概念，但之所以说这是成圣的方法，是因为经文就是这样启示我们的。耶稣在第四章用的第一个祈使句就是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同时，因为我们的神是超自然的神，所以他对我们的要求与我们的联合，也一定是我们无法看到超自然的联合。而关于第二个问题，一方面刚刚在成圣的基础中的确已经讲过与主联合，因为在15章第3节，这里耶稣明确地宣告，门徒们因为他的话已经干净了。门徒们作为枝子，他们已经连接在葡萄树上。所以第3节讲的是成圣的基础， 也是完成的事实。但是另一方面，经文同时也启示我们，与主联合在基督里也是成圣的方法。因为在第四节中，耶稣紧接着又要求门徒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神学家对于常在里面这个原文动词的解释是突出这个要求的迫切性和优先性，意思好像是耶稣在说，这件事最重要，你们要把别的事情都放下，你们现在就要在我里面。同时以此为条件，耶稣继续补充解释道，如果你们常在我里面，那么我也会常在你们里面。所以这是成圣的方法，也是持续的要求。所以简单总结一下，也就是说，在基督里一方面是完成的事实，另一方面也是对门徒，也是对我们持续的要求。那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这两个方面？如果您去年参加了教会非常火爆的神学讲座的话，也许您还记得当时谢晋牧师提到成圣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决定性的成圣，一个是渐进性的成圣。而在这里所讲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可以很好的诠释成圣的这两个方面。这些门徒已经听到了基督的教导，耶稣基督的教导而相信，所以他们已经与基督联合，圣灵已经住在他们的心中成为印记，这是既定的事实，也是成圣生命成长的基础。而耶稣同时要求门徒们，你们还要继续与他联合，以此为最为迫切最优先的事，才能渐进的成圣，生命才可以持续成长。换句话说，耶稣好像在告诉门徒，你们已经相信了我的教导，你们已经上了福音班，上了受洗班，并且你们已经悔改做了见证，但这一切只是决定性的成圣，只是开始，你们还要渐进性的成圣，你们的生命还要继续成长，你们还要继续上丰盛生命，还要上新旧约综览，你们还要上人如何改变和基督生平，以上排名不分先后。耶稣说，你们不但要努力上，而且做这些努力的核心是要常在我里面，这件事最重要，别的事情你们都要放下，你们现在就要常在我里面。你们的心要通过如坚固的锁链般的圣灵牢牢地与我连接，而如果没有的话，你们所做的这些努力都是徒劳，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耶稣讲到成圣的第二个方法，弟兄姐妹一定很熟悉，那就是读经和祷告。说出来也许您会惊讶，在这段短短的经文里面，耶稣六次重复神话语的重要性。第一次是刚刚已经提到第三节耶稣讲给门徒的道，然后在第七节他又说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在第十节和第十二节他两次又提到我的命令，十一节他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而在十四节他又说遵行我所吩咐的。为什么在这短短十六节的经文中耶稣要不断地重复这些事？我想弟兄姐妹都有和家人离别的场景，这场景可能是上学离家，可能是迎娶出嫁，甚至有可能是病榻下的分别。我在这里不包括同学朋友离别的场景，因为那个时候除了抱头痛哭喝酒唱歌以外，大概不会有什么叮嘱性的对话。但是在和家人离别时，绝大多数都会有离别时的吩咐，而我们一般会扮演两个角色，要么我们是那个被唠叨的人，要么我们是那个唠叨人的人。家人这时候吩咐的一定是在他心头最重要的事情。约翰福音十四到十七章既然被称作临别讲述，耶稣的叮嘱一定是对门徒最最重要的。他着眼于他受死复活升天后门徒们的生命，所以他叮嘱他们要记得相信遵行神的话语，包括耶稣的话语和旧约圣经上的话语，因为这是对门徒生命 成圣生命的塑造和成圣最最重要的。如果您觉得刚才第一个成圣的方法常在基督里面有些抽象的话，那没问题，耶稣已经帮助我们把它具体化。因为在第七节里面，耶稣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里不是在说如果你们的话在我里面，那么我的话就会在里面，而是说如果你们的话在我里面，如果你们常在我里面，并且如果我的话也常在里面，你们里面。也就是说，这两件事是平行并且是合一的两件事，门徒与基督的联合等同于神的话在门徒的心中。相信并遵行神的话，不但是与基督联合这个抽象方法的具体实施，更是圣灵赐下这个超自然事件的主要目的。因为在14章26节和16章12节中，耶稣分别说圣灵要来到门徒们中间，就是那位像火一样在五旬节中降临的圣灵保惠师，就是要让门徒们明白，想起耶稣基督所说的一切话，要把从耶稣基督而来的真理要告诉他们。也许有弟兄姐妹想说，好吧好吧，你把我绕进去了，要好好读经确实是神的命令，而不只是牧长辅导父母或者老婆天天在我耳边用来唠叨的借口。但是对于我每天的生活真的有用吗？我给您举两个例子。当耶稣面对撒旦的试探的时候，他是如何面对试探的？他那个时候不是拔出一把洁白发光的宝剑，把撒旦斩于马下，而是靠着神口中的一切话。这时可能有人要反驳我说，你能不能找一个接地气点的例子？一方面耶稣是神的儿子，一方面撒旦是魔鬼的头子，跟我一个每天努力工作安心读书的基督徒有何可比之处？这种说法也许有些道理，但是我想请问，撒旦不会来试探我们吗？当他来试探我们的时候，他不是拔出一把阴森森血淋淋的小刀，而是在我们耳边低语，神岂是真说神的话要藏在你们里面吗？我再举一个例子，当斯提凡面对犹太宗教领袖逼迫的时候，他是如何辩护的？如果我们翻开《使徒行传》第7章，就会发现斯提凡的陈述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无罪辩护，而是做了一个完整的旧约综览，把救赎历史中神的作为宣告了一遍。如果不是熟悉神的话语，他如何可以有圣洁成熟的生命捍卫自己的信仰？可能这时有人也要反驳我说，你又是这个套路，我又不是初代教会的第一批领袖与宗教法庭做斗争，有这么严重吗？没错，我们不会成为教会上的第一位殉道者，但是我想请问，我们不会受逼迫吗？十字架不会被拆下来吗？圣经不会被收走吗？媒体不会被嘲笑我们是基督徒吗？您的孩子在学校不会被您的孩子在学校不会受到排挤吗？当逼迫来临的时候，如果没有神的话语藏在我们里面，如何得到安慰？如何持守信仰？如何捍卫真理？如何去鼓励您的孩子？说完读经就必须要说祷告，因为这两件事形影不离。也许有弟兄姐妹和我一样，刚读到这段经文时是无法把祷告和成圣联系起来的。为何祷告会是成圣的方法？没错，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每天祷告，但也就是比别人吃饭前多了一道程序而已。或者说我祷告要找工作，或者我感冒了，求神怜悯、开路、祝福。请问这和成圣有什么关系？虽然我自己对祷告和成圣的关系有疑问，但仔细在读这段圣经，耶稣确实是这样教导的。因为在15章第7节，耶稣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节经文如果这样连续的读下去，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它确实这段经文里面第二个起始句，祈求就是那个命令词。换句话说，耶稣不是简单的说你们祈求我就给你们成就，而是在命令门徒说你们要祈求，然后我就会成就。既然主耶稣教导了祷告确实是成圣的方法，那要怎样祷告才能帮助我们成圣？其实答案就在第七节的前半句里，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耶稣在这里在命令门徒说，你们要在他的里面，要按他的话语的教导来祷告，也就是说要通过研读理解圣经，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去祷告才是成圣的方法。很多时候我们祷告都是希望我的旨意成就，如同刚才说我要祷告找到好工作，或者我要考试我要拿 A。 对于找工作来说，借用我们一位师母的名言，要活少钱多离家近。或者说祷告了，或者说感冒了，要祷告快快好起来。这些要求本身都有其合理性，但是都是关于我，关于我的旨意，我的需要，甚至是祷告求神改变他的心意和计划，来顺应我的心意和计划。但是主耶稣的教导不是这样，他让我们查考圣经，明白神的旨意，然后按照神的旨意去祷告，而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在主导文这个教科书级别的祷告中，耶稣祷告说，愿天父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而在克西马尼园，耶稣做了另一个教科书级别的祷告，他祷告天父说，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们不是每个人都会遇到上十字架的情景，但如同在人性包裹下的圣子，我们都是有限的人，我们每天会遇到各种抉择甚至苦难。耶稣的教导告诉我们，要不断地在圣经中理解神的旨意，并在祷告中不断地打磨我们自己的旨意，以求更多地顺应他的旨意，这就是成圣的过程。如同一位在纽约的大家熟识的美国牧师所说，如果我们知道神所知道的，那我们就会完全按照他要给我们的去求他。耶稣讲到成圣的第三个方法是彼此相爱和为大使命做工。基督徒最不陌生的信仰术语大概就是爱，基督信仰被称为爱的信仰，圣经上说神就是爱。耶稣在这段经文里提到彼此相爱作为他对门徒的命令，我们当如何理解呢？我想这个相爱的命令告诉我们，基督徒需要有彼此相爱的行动，与我们成圣的生命相称。也许这听上去是显而易见的事情，无需赘述，但是在今天基督徒的生活中，在这当今的世代，要有爱的行动是一个很实际的挑战。如果您问我在如今所谓的文明发达社会对基督信仰的挑战有什么，我会说是生活高度的隐私化和信息爆炸下虚假的忙碌。各位弟兄姐妹，不知道您上次和自己邻居打招呼是什么时候？我住在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 townhouse 小区里，如果不是努力的去和邻居沟通的话，有的人可能一年都见不到一次。生活的隐私化在人与人之间筑起了一道墙，您会听到人们说，不要去管别人家的私事，这样不礼貌，这是人家的隐私，这成为人们冷漠和不理解的合理借口。而与之相关的是虚假的忙碌，每个人都有全满的时间表，每天都有消化不完的信息，于是人们忙碌了一天之后，就想关上自己的房门，有自己隐私的时间，继续刷没有刷完的信息。这样的环境下，要爱你的邻舍，谈何容易？而彼此相爱另一个挑战是爱不可爱的人。在今天这个两极分化的时代，相当多的话题都可以成为不可触碰的火药桶。各种或是政治正确或是政治不正确的观点，国仇家恨交织在一起，都可以成为让我们彼此相爱的拦阻，成为彼此相恨的理由。 这样看来，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还是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情吧。其实当耶稣给我们一个命令时，虽然会有困难，但是一定会有解决方案。比如在15章12节，当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时，他说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样一句简单的陈述就为我们提供了解决21世纪彼此相爱难题的出路。为什么？因为耶稣爱门徒，所以他道成肉身，超越了神和人之间的那道墙。因为他受死复活，又越过了圣洁和罪孽之间那道墙。因着神对人的这种爱，耶稣命令他的门徒要爱彼此，你们要克服爱里面的各种不方便和不舒服，哪怕被爱的人不可爱，让人恼火，也要努力的去做。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完成大使命是最后一个耶稣提到的命令。在这段经文中，耶稣不断的重复要求门徒们要结果子，还要结得更多。神学家在做了周密的研究后告诉我们，果子在这里可能涵盖了非常丰富的意思。我觉得在这些丰富的意思中，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应该是完成大使命。因为耶稣这段讲论是预备门徒未来的事工，所以说到结果子一定与大使命有关。另外在16节中，耶稣说要分派门徒去结果子，这也是向万民传福音的指向。而这完成大使命的命令也与刚刚提到要彼此相爱的命令紧密相关。当耶稣说要爱人如己或者爱你的邻舍的时候，我们有多少的邻舍是正统福音派基督徒，或者说来若各教会？耶稣让我们爱邻舍，本身就是让我们将福音带给那不信主的人，不论这个人是邻居、同事、家人，还是同胞、异族，甚至异国他乡的人。几个月前，我看到一段关于教养儿女的视频，里面的嘉宾提到教养儿女要用爱你邻舍的态度去对待，让我很感兴趣。为什么？因为儿女在做错事时，他根本的原因不是因为他要故意气你，或是明知故犯，还是其他原因。儿女之所以做错事，因为他和我们父母一样，都是一个罪人。所以当父母面对儿女的过错的时候，合乎圣经的第一反应不是发脾气，不是惩罚儿女，或者是防范他下次的犯错，而是应该如同爱邻舍的一样去爱他，让福音进到他的心中，去改变他的生命。这个视频引发我很多的思考，如果我真的爱我的孩子的话，我一定会把最珍贵的宝贝给他们，那这个宝贝是什么？不是金钱，不是美食，不是玩具，而是由福音带来的宝贵的救恩。同样的，我的亲人和朋友，我的同胞和异族，都是我的邻舍，我都应该把福音带来的宝贵的救恩送给他们，让他们也做耶稣的门徒，以此来爱他们。通过参与大使命的方式来多结果子，就成为我们与主联合，有逐渐成圣生命重要的方法。以上提到成圣的方法涵盖了门徒建造成圣生命的很多个方面。与主联合是心中改变与神的关系，读经和祷告是行动上改变与神的关系，而彼此相爱和完成大使命则是在行动上改变与人的关系。通过分析这段经文，希望成圣这个抽象的概念可以变得具体一些，同时也希望平时似乎老生常谈的读经祷告传福音宣教可以变得生动一些。第三，成圣的目的。讲完成圣的基础和方法，我想以成圣的目的来收尾。我们可以从经文中看到拥有成圣生命的明确动机是什么。因为在15章第8节的经文中说到，基督徒成圣的首要目的是要让父神得荣耀。正如我们平时说我们的行为要容神益人，耶稣借着比喻教导我们，我们所结的果子是因为栽培葡萄树的父神的修剪，所以荣耀 应当归给他。同时，基督徒成圣的目的是要自己有喜乐。在听了上面一大堆要做这个要做那个之后，不知道您会不会觉得成圣的生活很艰辛很辛苦。如果是的话，您并不孤单，因为在14到17章当中，耶稣几次地告诉门徒，你们不要忧愁，说明门徒们在当前和未来的道路中都会面临艰辛。但是耶稣在给门徒们这些命令的同时，也告诉他们，你们要有满足的喜乐。这喜乐从哪里来？这喜乐是从耶稣基督即将上十字架成就的救赎工作而来，也是从末世复活的应许而来。在上周召会传道讲的14章的信息中，耶稣告诉门徒们，他离开是要到父的地方，要为他们预备那永恒的住处。因着这样永恒的盼望，还有耶稣复活的确据，门徒们才会从忧愁变为喜乐，甚至面对更大的逼迫也不惧怕，放胆去施行耶稣基督所留下的大使命。而基于这同一个盼望，同一个末世复活的盼望，和同一位主复活的救赎，我们也可以在成圣的生命中有同样的满足和喜乐。我今天的信息是用一个虚构的故事作为开头，用一个虚构的公司的故事作为开头，结束时我想用另一个真实的公司的故事作为结尾。前面提到那位纽约的著名的牧师在一篇信息中讲过下面这件事。有一次在主日崇拜结束后，这位牧师在教会中看到一位新人，于是他就过去和他打招呼。这位新人是位第一次到他们教会的女士，大概有些拘谨，也有些心不在焉。于是这位牧师就直截了当地问他说，你为什么来到教会？女士回答他说，前段时间他在职场上出了很大的问题，由于他自己犯的错误，他团队的工作都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损害，他当时意识到自己的职业一定是完了。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上司替他背了黑锅。这位上司是在业界非常有口碑的人，所以没有人继续再去追究责任。但是同时，上司在业界的职业口碑也受到了损害。这位女士当然非常感激她的上司，但是同时她也很不理解，于是她就鼓起勇气来问上司说，我很感激你所做的，你拯救了我的职业生涯，但是我不理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在我过去的职场经历中，别人都是来抢我的功劳的。上司一开始拒绝回答她的问题，但是在这位女士不断的追问下，上司终于回答说，好了，我告诉你，这是你逼我说的，我只会说一次，我是个基督徒。这位女士仍旧不解，继续问她为什么要作为一个基督徒她就要这样做。上次回答她说，因为有一个人把我搞砸了的所有事情都揽了过去，替我背了黑锅。这位女士下一个问题就是，请问你去哪一间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成圣的生活可能如使徒般轰轰烈烈，也可能如上面这位弟兄一样平平常常。里面可能会有辛苦，传福音、宣教和大使命也可能会让人却步。但若我们坚信我们的主为我们成就的救赎工作，还有在末世为我们预备的复活的应许的话，这一切不但会变得轻松，而且会变得喜乐。因为不是我们拣选了他，是他拣选了我们，并且分派我们去结果子，叫我们的果子长存，使我们奉他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因着圣父、圣子、圣灵共同的救赎工作，我们得以与基督联合。借着你爱子死而复活所成就的工作，死亡翻转成为生命，咒诅翻转成为祝福。求天父帮助我们遵行耶稣基督所教导的成圣的方法， 因着福音，让我们的忧愁翻转成为喜乐，失望翻转成为盼望。归荣耀给天上的父。我们这样祷告，奉你爱子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